红色特工冷少农。冷少农生于1900年，贵州省瓮安县人。1925年，冷少农告别母亲妻儿，离开家乡，只身赴广州投身革命。在黄埔军校，他拜见了贵州法政学校的老师，时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办公室担任秘书。在这里，冷少农很快结识了不少仁人志士，在他们的影响下，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冷少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东征和北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冷少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到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利用与何应钦是师生同乡的关系，顺利地打入到了何应钦身边，到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任职，给何应钦当秘书，并在南京建立地下联络员，很快恢复了党的活动。1930年，何应钦调任军政部长，冷少农随同升任军政部少校秘书。他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做掩护，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他发展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的瓮安老乡舒宝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联络了一些贵州籍具有进步思想的军人，利用各种关系为党收集情报。他与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特工人员钱壮飞取得联系，将收集到的国民党一二三次围剿等重要军事情报交给钱壮飞，及时转报党组织。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何应钦被委任为武汉行营主任兼湘粤赣三省剿共总指挥。冷少农想方设法获取情报，并火速向党中央汇报。由于关键时刻得到了冷少农传来的情报，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进行反攻。不到数日，国民党第十八师军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1931年2月，蒋介石不甘心上次围剿的失败，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冷少农设法从何应钦那里智取到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行动时间等，并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钱壮飞，告知党中央。前线战斗还没有打响，何应钦总指挥部的电台密码已经被送到了根据地。很快，国民党军队的通讯全部被红军破译，联系被红军掌握。在瑞金革命根据地，当没有掌握敌人情报之前，红军对于如何打破敌人军事优势的围剿有分歧。刚到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认为敌人有20多万兵力，且装备精良，红军只有3万多，力量悬殊，主张不打，建议转移根据地。毛泽东不同意，指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争论激烈的时候，冷少农的情报到了，红军了解到敌人的这次围剿以后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然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兵力，并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输入苏区，以期围困红军，摧毁中央苏区。根据掌握的情报，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形势。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他力主诱敌深入，运用游击战术扰敌、袭敌、诱敌，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在毛泽东有理有据的说服下，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次反围剿很快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前两次反围剿失败后，1931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书记，带着德、日、英等国顾问到南昌，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1931年8月，各路国民党军队纷纷向高新余地区逼近，把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新余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由于及时得到冷少农等同志传来的精确情报，红军主力在五日晚出其不意地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的20公里的空隙，于6日午前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并于7日至11日先后在莲塘、梁村、黄埔斗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 从而夺回了主动权。冷少农等地下党同志提供的情报，对前线反围剿斗争和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1932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冷少农也被敌人逮捕。当何应钦得知冷少农是中共地下党员时，半天说不出了话来。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学生、老乡、亲信，竟然是一名共产党的特工。6月9日凌晨，冷少农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冷少农曾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革命这样的事情是一件最大而又最复杂的事情，我要这样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灌注着，非得把生命贡献。”他以生命贡献实现了自己的诺言。